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敬拜，也预备好我们的心，再一次的来到他的话语里面，一起来学习。我们还是一样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低头在他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愿圣灵继续的来对我们说话。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生命气息，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一起的来敬拜你，也一起的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恭敬的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愿你的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让无论是讲的或听的都蒙你自己的恩典。也谢谢你预备好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也有一颗坦诚的心，来领受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凡劳苦担重担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要得享安息。所以父神，无论我们今天带着的是什么样的心情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愿意相信，我们也要一起的来经历你再一次的要透过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愿你自己恩待我们，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来看马可福音。马可从他对耶稣基督他自己在这地上所做的事，所教导的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里面呢，我们一起的来学习神他透过耶稣基督要对他所爱的人所讲的话，所给的医治和帮助。我们刚刚读完了读完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段经文呢，马可呢又是描述着有两个两个被医治的人，有两个被医治的人。那我们看到呢，从这两个被医治的人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妇人第一段就是从第24节到30节的那个段落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妇人，她来向耶稣祈求来医治帮助她的女儿。那我们看到妇人为女儿的代求，也很深刻的表达出了她虽然呢面对着耶稣给她的回应，她仍然是能够用一个很有智慧，而且也是得到耶稣所鼓励的，或者是所欣赏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妇人的身上有什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有什么值得我们来一起来看，因为他所表达出来的这一份的信心而得着的耶稣给他的给他的赏赐。那我们就从妇人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看第25节，我们看一下25节那里描述到呢，说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她脚前。在这里呢，就描述了一个妇人一个妈妈，一个母亲呢，为了她的小女儿的缘故呢，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而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呢，她是怎么样的？他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一颗对自己女儿的爱，然后呢为女儿的那些的难处，她被巫鬼所困，在那样子的一个光景底下，她来向耶稣祈求，她跪在耶稣的面前。那当她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耶稣给她的回应呢让我们呢有一点点呢觉得怎么会这样子说呢耶稣本来不是最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吗？耶稣本来不是很愿意去帮助那一些在病痛当中那些孤儿寡妇吗？怎么耶稣这一次怎么会这么说呢？我们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呢27节那里耶稣怎么回应，他说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为什么耶稣会这么对他说？当这个妇人来到他的面前，这样子谦卑的跪在他面前，向他祈求，祈求他能够帮助他的女儿的时候，耶稣怎么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我们知道啊，耶稣在这里用好像啊，就用那个饼啊，用饼呢丢给狗吃，然后他就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为儿女吃饱和丢给狗吃，这到底是有什么关联？所以这里呢，我们大家都就要去理解，在这里为什么马可呢要特别的指出他们是在哪一个地方，然后呢又讲到了这个妇女她的身份是什么，她的背景是什么。所以从24节一开始呢，马可就告诉我们，耶稣他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这24节里面描述了当时的地理背景。当时耶稣是什么呢？他带着门徒们呢离开了犹太人的地方，往北部去。西罗推顿呢是在犹太人是在北方在北方，所以这呢这一个地方呢是属于外邦人的地方是属于外邦人的地方。那所以他们去到那里，我们可以相信呢，也又是一次耶稣他希望带着门徒们呢一起去一个地方，能够有安静，能够教导门徒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呢马可就说他们希望能够怎么样，暗暗的隐藏着不要让大家知道他们就是耶稣跟门徒们呢一起有相处的时间。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即使是他们离开了犹大地，到了外邦人的地方推罗西顿呢，在那里他们仍然无法隐藏耶稣仍然无法隐藏起来。而在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处境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呢，那里呢就有一个妇人因为他的小女儿呢被巫鬼附了，而他也曾经听说过关于耶稣医治的事情，所以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在他的脚前伏伏。然后第26节就更加的更加清楚的马可描述了这个妇人呢，她是一个呢什么人呢？她是希利尼人这里呢和合本圣经翻成希利尼人，其实就是新翻译的呢可能就翻译成希腊人希腊人。其实她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属于外族的一个人。所以当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请求帮助他的女儿，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妇人的身上带着这样子一颗谦卑谦卑祈求的心希利尼人他们跟犹太人，本来上一次讲到了这个洁净礼犹太人把自己看成是神的选民，是分别出来的，所以他们不能够随便跟那些外邦人有接触，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就会被污染了他们就变成不洁净了。而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呢，外邦人呢就是另外那些人跟他们不一样的人，而且呢是他们尽量保持不去接触的人。所以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呢，外邦人呢就好像是这里耶稣用的这个比喻一样有些犹太人的态度对于外邦人呢就把他们看成如狗一样像狗一样的那样子的看待。所以这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他向耶稣俯伏祈求，然后请求他呢能够来帮助他的女儿赶出他身上的污鬼。而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看到耶稣我们刚刚读到了耶稣给他的回应是什么。耶稣给他的回应呢是用这个饼再一次的就用一个饼的比喻。我们知道耶稣其实他在之前跟饼跟拿起饼来这个比喻呢，其实大家都会有印象，记得吗？在五饼二鱼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当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那些叫 叫那些门徒 OK 本来是要他们休息，后来因为要满足这么多人的需要，所以呢就让门徒们与他一起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把饼分出去之后还有十二篮剩下来、啊、然后之后他就说好，你们先搭船过渡过海那边，我他自己先去祷告。哪知道他们在海上面遇到了什么啊？风浪的时候呢，那当耶稣来到他们的船中然后静下来的时候呢，他们马可的回忆就是说，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这分饼的意义啊，所以耶稣用这五饼二鱼在他们当中所显的这个神迹，就是要让他们看见神的祝福，从神而来的恩典啊，是多么的丰富啊，他能够用五饼二鱼来喂饱这么多的人啊。那同样的在这里呢，耶稣又再一次用饼来做他的比喻，这个饼呢，这个祝福神的恩典呢，本来是给神的儿女的。谁是神的儿女？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儿女啊。所以一开始这个祝福好像这个饼呢就只是给这些儿女的，但是呢这个妇人听他这么说啊，听他这么说的时候呢，耶稣还就真的就把他们就把这些其他的人啊比喻成了什么像外邦人啊，像狗一样的，就说怎么可以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呢啊。所以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神对于他自己儿女的恩典和那些不属于他的子民的那些人啊的那一种的情况，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跟这个妇人说。那我想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呢，当我们就是怎么讲，带着勇气哦，谦卑自己来到别人的面前，来向别人不耻下问也好，祈求帮助也好，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心里都会非常非常受伤。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心里都会觉得我不需要接受你这样子的侮辱。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怎么样，掉头就走了。在这些时候我们真的是无法像这一个妇人一样那样子的谦卑。很多时候我们说谦卑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啊？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可能会觉得自己还是挺谦和的，还是挺能够虚心的，但是呢当你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当别人可能当众来羞辱你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相信这样这些的反应呢，就会显明出我们心中是否有真正的谦卑。我们心中对自己的肯定，对自己的认识有多深？我们常讨论什么是真的谦卑啊？谦卑不是自卑，不是觉得自己不如人。那谦卑呢，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怎么讲，看自己合乎中道，知道自己的啊，自己的身份是谁啊。所以当别人对我们有不尊敬的地方，或者是当别人对给我们的回应不是我们所想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呢可以有那种的把握，有那种安全感，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啊。所以从这个妇人的他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对耶稣的那一份的认识，他听过耶稣他有什么能力，他做过什么事，所以他带着这样子对耶稣的这一份的信心呢来找他。而更加是因为这个动力，因为什么动力是出在于他对他女儿的爱，他对他女儿的爱让他愿意去啊，愿意去找耶稣啊，找耶稣祈求他的帮助。而当他在耶稣的面前啊向他祈求而得到这样子的回应的时候呢，我想一个像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也会发现的， 我们自己的心呢会是怎么样的去反应。而这个妇人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她那一颗真正的谦虚谦卑的心，她在耶稣面前承认自己的需要，她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还有呢，我们就看到耶稣讲完了这句话之后，这个妇人回应耶稣的话呢他怎么回应他呢？我们一起看27-28节。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这个妇人接纳他自己外邦人的身份，他接纳自己在犹太人的眼中看起来就好像是一条狗，他接纳自己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这个犹太人他们一直以来的那个观念来看，他就是他们眼中的狗一样。所以他接纳，他接纳这样子的一个在别人眼中的身份，但是呢他却看到的是，即使是这样子的身份即使是这样子的身份，他回应耶稣说，主啊，就是对耶稣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呢，他仍然是尊重他，仍然是对他仍然保持那一份的那一份的幸福就说 OK， 你说的不错不错的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呢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他相信神的恩典是那么的大，他相信神的恩典可以这样子的涌流出来，能够满意到他涉及到其他的人的那个需要，就像那条狗一样，他在桌子底下安静的等候，等候着能够从桌子上面掉下来的碎渣。他接受他自己的身份，他接受在犹太人的眼中他只不过像是一条狗，但是他相信神的恩典是能够满溢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当我们对神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时候可能呢，当你向他祈求，你好像哇一下子无法接受的是他给我们的一些回应有时候你说我本来我求了，但是怎么好像耶稣一巴掌打过来一样，他的回话让我觉得很难受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真的就是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是的，我知道我不配，但是求你让你的怜悯，让你的恩典能够满溢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谦卑的，我相信我相信你的恩典是那么的丰富的，我相信你愿意来帮助我这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很难接受，当有一些神学家，当有一些人提醒我们说，你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一个乞丐一样来向神祈求他的怜悯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就会有反弹，我们会觉得我不是，我不用那么的可怜吧，我不用这样子来向神祈求。但是说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哪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有更高的身份？我们哪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像乞丐那样子的卑微， 因为我们的生命存留都是在乎他。所以当这个妇人他愿意接纳自己的身份，他愿意谦卑的伏伏在耶稣的脚前的时候，他能够明白耶稣用的这个比喻。大家想一下，当这个妇人跟耶稣对话的时候，那些门徒们就在旁边。不是说到吗？耶稣本来想带着门徒安静的去教导他们，但现在呢？现在呢？其实呢，门徒们呢是上了一课，而是一个在他们眼前非常非常生动的一课信心的功课。门徒们亲眼看见耶稣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个妇人，耶稣怎么样的来回应这个妇人，而这个妇人怎么样的来回应耶稣。门徒们从这个妇人的回答当中，我相信他们可能恍然大悟的是，哦，原来这个饼的比喻是这样子的。耶稣让他的儿女们也吃饱了，他的儿女吃饱了，而这些碎渣渣可以给其他的人，给狗吃。在这里的比喻是这样子。所以我想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的心很多时候很容易很容易就会受很多的伤害，或者是觉得别人对我们的眼光，别人对我们的评语，别人对我们的一些的藐视。但是呢，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定自己在神的身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站立的稳。再怎么样，别人怎么看，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我们是谁。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得着了他儿女的身份了。这个就是耶稣来到世上之后不断的不断的要教导犹太人的一个功课。而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从马可福音一开始一直一直一点一点的看到的，就是不断一次又一次的耶稣需要耶稣再教导他的门徒犹太人们理解神的恩典要涉及到更大更多的人身上。所以从这里妇人表明了接纳了他的身份。有时候我会觉得很，我们呢常常会有这些种族的那种的偏见也好，有时候我们不自觉当中就会讲一些话。我也常听过有我们自己在海外的华侨们常常会讲别人是什么老外洋鬼子就我们自己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呢来评论，是其实我们自己才是那老外我们自己才是外国人但是我们却常常这么说。但是有一次呢，有一个牧师呢，他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他就很能够很自如的在一群中国的弟兄姐妹当中，他就说，我知道你们都把我看成洋鬼子，但是呢，我知道我这个洋鬼子来到你们当中是为了把耶稣的爱带到你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 OK， 我们承认，我们明白别人对我们看法是什么，再从别人的角度来认识我们自己。 OK， 你可能是把我看成这个样子，我明白，我接纳，但是我知道我知道即使是在这个身份里面，我还是可以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恩典，或者我还是可以把神给我的这些恩典呢跟你们来分享。所以妇人他对耶稣基督给他的这样子这么样的一个好像不好听的不好听的回应之后，他却能够以这样子的话语来回应耶稣。而他这样子的回应呢，带给了他什么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当他这样子说了之后，29节到30节里面，那我们看到的就是29节，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 三十节，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因这句话，妇人身上有对耶稣的信心，他相信耶稣丰盛的恩典，神丰盛的恩典能够把可以把这样子一个满溢出来的好处赐给，虽然他不是主要的面对这个恩典的对象，但是呢他却是能够让这样子满溢的恩典呢流入到他的生命当中。然后这个妇人呢，我们可以从29节到30节也是看得到，他听到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怎么讲，有些人去找耶稣帮就是医治，大家有印象啊，在之前看到癌鲁邀请耶稣怎么样到他家去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就快要死了啊，所以呢他们就把耶稣想要把耶稣邀请到他家里为他的女儿来祷告。那在这里我们不知道这个妇人当时邀请就是要求耶稣来医治他把这个污鬼赶走的时候，他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有没有这样子的期待，就是说他要把耶稣带回家去啊，带回家去为他女儿来医治。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只是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就告诉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因哪句话呢？就因妇人对他所说的那句话，因为妇人对耶稣所回应的那一句话，因这句话，因为你这样子的信心，因为你对我恩典的那种的丰盛的那份信心，这句话你就可以得着你所要的，你回去吧。然后告诉他说，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而这个妇人呢，他就信了。为什么说他信了呢？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行动啊，如果他不信的话呢，可能他会怎么样？他会叫耶稣啊，你到我跟我一起去吧啊。但是他听了他这么说之后呢，他就回家去了。然后回到家之后，就证明了孩子啊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有时候当我们向耶稣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呢会期待的就是什么？期待的我们所期待的那一些的回应，或者就是说我们好想好想先看到了，先看到了我们才放心，我们才放心。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耶稣呢凭着他那一句话说，因你这句话因你这句话你可以回去了。而他也顺服他回去了，相信耶稣基督说了，事情也就成了。这里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次呢是在从遥远的地方不是亲自的，我们很多看到他的医治看到他的赶鬼，他都是当场在场的那个医治，这里是第一次的记载他从远处宣告孩子的鬼被赶出去了。耶稣的大能是超越空间的，而信心的能力就是这个妇人对耶稣的那一份信心，也让他看到耶稣的大能怎么样超越了空间来完成他的神迹。妇人对耶稣的信心让他看见他女儿得到了医治让他回到自己家中之后体会到这个碎渣渣成为他们生命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如何，我不知道是否当你祷告了之后，你需要凭着眼见才能够相信，还是你可以 就单凭耶稣说的话，回去吧，你就有这样子的信心。单凭耶稣的一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可得享安息。就凭这句话，你们就可以得享安息。虽然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把握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因他一句话，我们就相信他可以把这个世界上不能够给我们的平安赐给我们。单凭他的一句话，我们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信心的赏赐，在这个妇人身上，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的接纳自己卑微的身份，来向这一位伟大的神耶稣基督来祈求。接下来的另外一段的记载，就讲到耶稣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们说到他是在北部啊，以色列人啊，犹太的北部外邦人的地方。这里描述的另外这一个人呢，是在底加波利境内啊，在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这边。那一个是在北部，一个是在南部啊，整就是耶稣往南走，仍然是在外邦人的地方，但是这里呢，没有讲这个人啊，他是不是外邦人啊，或者是他是犹太人。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底下呢，我们看到了耶稣来到了底加波利。底加波利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呢，就是那一个被污鬼所附的那一个人啊，在那一边。然后当他被污鬼所附了，耶稣把他的鬼赶出去了之后呢，啊，他就在那个各城各乡呢，那边呢传扬耶稣对他所做的事。那底加波利其实那个意思就是十座城的意思啊，十座城的意思。他就是在那一个地区里面啊，他们遇到了，又有人呢，从32节那里我们看32节，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跟刚刚的啊，刚刚的那个医治呢，刚刚的那个赶鬼呢，有挺大的对比啊。在这里呢，耶稣是怎么样？耶稣是亲手触摸他，摸他啊。他说他是什么耳聋的啊，讲话讲不清楚的。所以在那时候，耶稣对他所说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一句啊，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当一个听不见的人，你跟他说话可能意义不是很大，因为他不理解。但是耶稣呢，他却是怎么样？他却是用肢体的行动来触摸他，把手插入他的耳朵，用什么唾沫啊来磨他的舌头。其实这些动作好像挺亲密的，或者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挺难哦，这个接受。但是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他能够深深的感受到，他虽然听不见，但是他能够看得到耶稣对他的那一份的关怀，对他的那一份爱，他用自己的手怎么样的来摸他，触摸他。他虽然看起来好像我们今天来讲是很不卫生的 但是呢，当时的他这一些的行动都是在表明着他对这个啊，对这个啊患者啊，对这个人的那一份的关心和爱。所以他就以一个很实际的啊，以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行动的表现来表明了他对这一个啊，对这个耳聋舌结的人的爱。然后他用什么？他望天叹息，他望天叹息，这一些动作都是让一个听不见的人可以用眼睛来观察的。耶稣不用话语，他现在就是用着他的肢体的话语，身体的话语。我们常说呢，其实我们在沟通上面呢，不只是讲的话，话语上的表达，我们有很多肢体的语言，我们身体所表达出来的，其实有时候呢，就是其实是更多的啊，更真实的表达出我们啊真实的内在的心情啊，内在的心是怎么样的。说话的时候我们会修饰一点啊，我们还可过有过滤过，但是呢，其实当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身体语言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挺能够明白他现在是在传达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信息啊。所以我相信，当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当你看人的时候，你自己身体语言的表达也是需要我们去观察去留意的啊。别人是感受得到的，别人是看得到的啊，你自己怎么样用你的身体语言来说话，这个话语有时候强过你用你的嘴巴来说话，那种医治的触摸，那一份的爱在这个触摸上面带给人的生命得着了医治和改变。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回台湾探亲呢，常常都是因为爸爸生病在医院里面，那要回去照顾他。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也都会有机会就跟在台湾的一些老朋友接触，然后呢也跟他们有分享。有一次回去刚好遇到一个朋友，他就是婚姻上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些的问题。但虽然他口中他一开始不怎么讲，但是后来呢他也愿意分享了他现在的难处。那在他这些难处当中，我真的也不懂得怎么样的来安慰他，支持他。那我记得呢，那一次呢，我就在我们大家因为回台湾探亲总是时间有限，所以给他一个抱，拥抱。那也就是继续的去为他祷告，他还不信。所以就这样子离开了。过后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有机会再回去台湾的时候呢，再看到他的时候，就看到他的情况有所好转。而当他再一次的跟我谈起话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的讲到了我那个时候给他那个拥抱，他的那个感受，那给他的那份的安慰，给他的那个支持啊。对我来讲，我觉得好像是当时我觉得自己唯一可以做的，我也没有再怎么样去多想。但是哪知道这对他来讲，就是他这那几个月里面，在他辛苦的最辛苦的时候，给他的一个力量，帮助他走过了那一段很痛苦的日子。而他所记得的，他没有记得我说什么话至少他没有说，没有每一次见到我就跟我重复的提起，他提起的就是我给他的那一个拥抱。接触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语言来医治这一个耳聋舌结的人。耶稣基督的医治让我们得着生命的重建。同样的，我也相信耶稣基督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做这医治的工作。虽然我们大部分的人不像这里记载的这两位那样子马上经历到了那一种身体上的医治，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体会着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医治，他用他爱来触摸我们，来医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越来越被建立起来，以前的创伤，以前的那些捆绑可以越来越得到释放，可以越来越得到重建。所以当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当我们思想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回想到我们其实跟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在外邦人的当中的这些人呢，我们都是一样蒙神恩典的人。神的医治不单只是给犹太人，神的选民他的医治，他的恩典也是临到所有愿意来信靠他的人，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谦卑俯伏的人，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接纳自己本相就是真的如狗都不如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愿意来承认自己对神的恩典的这种需要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主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他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而我们领受了他的恩典，得着了他的医治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是把神这样子的恩典和医治带到别人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可能是用神的话语，神的一句话，就是这样一句话，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就被医治了，就被改变了。或许是用我们的肢体行动，用我们的触摸，用我们也是曾经被医治的生命来医治那个受伤的生命。让我们以我们的生命来成为神自己流通的管道，让我们用我们自己被医治的生命来医治那些受伤的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查视我们自己，本来就是这样子卑微，这么样不配的人，但你却是愿意这样爱我们，来到了世上为我们舍命，不单为您自己的选民提供了您自己那完整的弥赛亚的这个真理的救恩，你更加是也为那些本来就是你在创世以前已经设计好，已经愿意来爱，已经愿意拣选的外邦人，但因为犹太人的不顺服，因为犹太人的有限而不能够理解你的爱的我们这一群其他的人，主啊，从这样子的一个爱里面，我们更加是体会到自己是何等的蒙福。主，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接受自己的身份，顺服在你的面前，也对你有这样子一颗愿意坦诚也愿意接纳的心，以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从你那里得着医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从你那里得到重建，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医治。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继续的来加添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这一份信心，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能够在你自己的爱里面继续的来被你所塑造，被你来使用。主，感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